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基督教会历史。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系列课程的第16讲了，我们要讲述天主教对宗教改革的回应。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不仅改变了欧洲的宗教格局，也迫使罗马天主教会重新思考自身的问题。随着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等改教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教会的权威、赎罪券的制度、教皇制度以及教会长期以来积累的种种腐败问题。面对新教迅速扩张的局面，天主教会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展开了一场全面的回应。这场回应一方面包含内部改革，希望纠正教会中的腐败和松懈，另一方面呢，也坚持并重新确认传统教义，以对抗新教的神学主张。历史上通常把这一运动称为反宗教改革，或者说天主教改革。在这一时期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就是特伦托会议，第二个是耶稣会的建立，第三是宗教裁判所和反异端运动。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近代天主教的面貌，也深刻影响了之后几百年的教会历史。我们先来看特伦托会议。1545年，教宗保罗三世召开特伦托会议，讨论教会的改革问题。这是天主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它定义了现代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和实践。会议地点特伦托位于今天的意大利北部，当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范围。选择这里一方面是为了便于德国地区的主教参与，另一方面也希望缓和与新教之间的紧张关系。最初教宗曾希望通过会议实现教会内部的和解，但随着双方分歧越来越大，会议最终更多成为天主教重新确立自身立场的重要会议。会议断断续续进行了18年，经历了三位教宗的任期，期间因为战争、瘟疫和政治冲突多次中断，但最终仍然完成了大量重要决议。会议讨论了圣经的权威、原罪、称义、圣礼等等重要问题。历史的轨迹记载，特伦托会议肯定了传统和圣经具有同等的权威。会议肯定了变质说，也就是弥撒中的饼和酒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针对宗教改革者提出唯独圣经的主张，特伦托会议明确强调，神的启示不仅存在于圣经中，也存在于教会传统中，并且只有教会才有权威解释圣经。这一点与新教形成了鲜明对比。改教家强调圣经是最高权威，而特伦托会议呢，则进一步加强了教会传统和教皇体系的重要性。在称义问题上，会议也直接回应了马丁路德提出的因信称义。特伦托会议承认人的得救离不开恩典，但他拒绝唯独因信称义的说法。会议认为人的称义不仅包括罪得赦免，也包括生命逐渐被更新，因此人的善行、圣礼以及与恩典的合作都在称义过程中具有意义。 这实际上反映了天主教与新教在救恩观上的根本差异。新教强调人称义完全是基督的义归算给义人，而天主教则强调恩典在信徒里面真实的产生改变，信徒呢也需要在恩典中继续成长。特伦托会议不仅有教义性的决定，也推动了教会纪律的改革。事实上，当时许多天主教内部人士也承认教会长期存在严重问题，比如说一些主教长期不在自己的教区，神职人员缺乏教育，教会生活世俗化严重，买卖圣职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此会议特别要求主教必须驻留本教区，加强牧养责任，同时各地必须建立神学院，系统训练神职人员。这一点影响非常深远，过去很多神父缺乏良好神学训练，而特伦托会议之后，天主教开始更加重视教育和神学装备。冈萨雷斯在他的基督教史当中指出，特伦托会议虽然拒绝接受宗教改革的核心教义，但他确实推动了天主教内部的更新，许多原本混乱松散的制度被重新整顿，神职人员的道德和教育水平也逐渐提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特伦托会议既是反改革，也是一次内部改革。此外，会议还统一了礼拜仪式，后来形成的特伦托弥撒在天主教中持续了数百年，直到20世纪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之后才有较大改变。这说明特伦托会议对天主教的影响极其深远。接下来我们看耶稣会的成立。1540年，教宗保罗三世批准成立耶稣会。耶稣会的创始人是西班牙贵族伊纳爵·罗耀拉。罗耀拉年轻时是一位军人，在一次战斗中受伤，导致腿部残疾。在康复期间，他阅读了许多宗教书籍，经历了深刻的属灵转变。他决定献身于上帝，成为基督的士兵。这一经历对罗耀拉影响极大。他原本追求骑士荣耀，但受伤之后，他开始反思人生的意义。他阅读《圣徒传》和《基督生平》的书籍时，逐渐感受到一种更深的呼召。他后来放弃贵族生活，开始过禁欲、祷告和默想的生活。基督教史记载，耶稣会的特点是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会士们要经过长期的培训，包括祈祷、学习和服务。他们宣誓服从教宗，随时准备被派往世界各地传教。耶稣会与传统修道院有明显的不同。传统修道士往往住在修道院当中，强调退隐生活，而耶稣会则更加主动进入世界。他们重视教育、宣教、学术和社会参与，因此在天主教改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耶稣会有几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他们高度强调顺服。耶稣会士对教宗有特别效忠誓言，强调绝对服从。罗耀拉甚至提出会士应当像尸体一样顺服。这种军事化的组织结构使耶稣会拥有极强的执行力，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他们极其重视教育。耶稣会建立了大量学校和大学，培养神职人员和社会精英。很多欧洲贵族子弟都在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耶稣会不仅训练神学，也重视文学、哲学、科学等学科，因此在知识界拥有很大影响力。第三呢，他们积极推动海外宣教。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为基督教传播提供了新的机会。耶稣会士跟随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路线，把天主教带到亚洲、非洲和美洲。其中最著名的宣教士之一是方济各·沙勿略，他前往印度、日本等地传教，被称为东方使徒。虽然他最终 未能进入中国，但他的工作为后来的中国宣教奠定基础。后来来到中国的利玛窦则采取了文化适应的方式，他学习中文，研究儒家经典，穿中国士大夫服装，希望以较温和的方式向中国知识阶层介绍天主教。利玛窦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对中西方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耶稣会在反宗教改革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修会，更像是天主教改革的先锋力量。他们在教育、宣教、学术辩论和政治影响力方面都极其活跃。在欧洲内部，耶稣会积极与新教辩论，帮助许多地区重新回归天主教。比如说在波兰、奥地利和南德意志地区，耶稣会发挥了巨大影响力，很多原本倾向新教的贵族和知识分子后来又回到天主教阵营。因此有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没有耶稣会，天主教可能会失去更多的欧洲地区。最后我们看看宗教裁判所与反异端运动。在反改教运动中还有一个令人沉重的话题，就是宗教裁判所。事实上，宗教裁判所在中世纪已经存在，但在16世纪面对宗教改革时它再次被加强。天主教认为新教思想不仅威胁教会统一，也威胁社会秩序，因此教会与国家往往联合起来对所谓异端进行审判和压制。1542年教宗建立了罗马宗教裁判所，专门负责调查和审判异端案件。宗教裁判所通常会审查人的信仰、著作和言论，如果被认定为异端，轻则要求公开认罪，重则可能要遭受监禁、酷刑甚至处死。今天我们回头来看，会对这些事情感到沉重，因为福音本应以真理和爱来传播，但在历史当中，教会有时却借助政治权力，用强制方式维护信仰统一。在这一时期，天主教还设立了禁书目录，禁止信徒阅读某些被认为危险的书籍，其中包括许多宗教改革者的作品。这种制度虽然试图保护信徒不受异端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思想和学术自由。著名科学家伽利略后来也曾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这说明当教会过度把自己的传统解释与绝对权威绑定时，很容易与新的思想和科学发现发生冲突。当然我们也需要从历史背景理解这一现象。在16世纪的欧洲，人们普遍认为宗教统一与社会稳定密不可分，无论是天主教国家还是新教国家都曾使用政治力量压制不同信仰。换句话说，当时不仅天主教如此，很多新教地区也缺乏真正的宗教宽容。但即便如此，宗教裁判所仍然提醒我们，当教会离开圣经中谦卑、温柔、忍耐的原则而过度依赖权力的时候，就可能偏离基督的心意。耶稣曾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初代教会也是在逼迫中靠见证和福音成长，而不是靠武力扩张。教会历史让我们看见人性的软弱不仅存在于世俗世界，也会进入宗教制度之中。反改教运动虽然带有强烈的对抗性，但它确实使天主教重新恢复活力。首先，天主教内部的纪律得到整顿，许多长期存在的问题被认真处理，神职人员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其次，天主教在全球范围迅速扩张，借着耶稣会和其他修会的努力，天主教传播到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今天世界上大量天主教人口其实都与这一时期的宣教运动有关。第三，反改教运动推动了巴洛克艺术的发展，天主教会希望通过宏伟建筑、音乐和绘画 激发人们的宗教情感。因此十七世纪出现了许多壮丽的教堂、雕塑和宗教绘画，这些艺术作品直到今天仍然影响世界文化。但与此同时，欧洲的宗教分裂也进一步固定下来。经过长期冲突之后，欧洲逐渐形成天主教与新教并存的局面，教会不再像中世纪那样保持统一。特伦托会议和反改教运动是教会历史中的重要转折点，它一方面显示出天主教面对挑战时的回应能力，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当教会过度强调制度和权威的时候可能产生的问题。从历史中我们会发现，真正的教会更新不只是制度改革，而是回到福音本身。宗教改革者强调因信称义，提醒人重新回到基督的恩典，而天主教内部的一些改革者也意识到教会需要悔改与更新。历史并不是简单的谁完全正确谁完全错误，相反它让我们看见教会始终需要不断被神的话语光照，不断归向基督。今天的我们也应当从这段历史中学习，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都需要警惕形式主义、权力化和属灵冷淡。真正的复兴不只是组织更强大，而是人真正爱神、敬畏神，并活出基督的生命。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看到了另外一个视角，因为我们在前面几课呢学习了宗教改革，尤其是借着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包括后来的人们不断的去对于当时的天主教进行改革，有很多教义的阐述啊，我们还学了信条啊等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了天主教呢它也并不是毫无回应，对吧？它给出了回应，尤其重要的就是特伦托会议以及耶稣会，当然还包括宗教裁判所我们先来看特伦托会议吧，它是如何回应新教的挑战，我们有看到它有什么特点吗？
这个特伦托的会议呢是通过讨论了圣经的权威、原罪、称义还有这个圣礼等等重要的一些问题。这个会议呢不仅是有教义性的一个决定也是推动了教会纪律的改革。
是它有了很多实质性的改变。
是的，
更像是内部也有了一些改革。
是
对，一个最重要的回应是在教义上的就是他在教义上的回应呢就重申教会的传统跟圣经具有同等的权威，这跟新教是不一样的他坚持圣礼的功效，尤其是教会独占释经权，其实我们翻译一下也就是说他更加强调教皇教父们才有权去解释圣经，普通人是没有资格研读和理解圣经的。他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是继续的巩固教皇的权力和神职人员的特殊地位，而且他驳斥新教的唯独圣经、因信称义等核心的这些信仰的观点他主张救恩需要配合信心、善行跟圣礼才能够称义。所以这听起来呢其实好像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今天也说嘛我们有信心也有行为嘛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他却是夸大善行的功效，或者说他强调的是人的义等同于甚至是大过神的义。所以从这些教义的特点来看呢，他们在信仰的核心观点上是与新教非常对立的。
对对，首先我们看到他确实对于教义呢有很多阐述，相当于我们看到了新教有一些改革，但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他们要严格的去重新阐述自己一些 立场。那这些立场呢，有一些是针对内部的改革的，但是对于一些教义呢，他非常清晰地描述出来，我跟你就是不同，我就是不太认可你的表达。那这个会议之后呢，我们紧接着就看到耶稣会的成立。耶稣会呢，他在天主教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有看到吗？尤其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对吧？我们很清楚耶稣会的宣教士他来到中国并且带来福音。
是，这个耶稣会呢，它不仅仅只是一个修会，它更像是天主教改革的一个先锋力量，因为他们是在这个教育、还有宣教、学术、辩论和政治方面都是很活跃的，他们在宣教方面也是做得非常成功的。所以呢，有很多的地区，比如说亚洲啊、非洲啊、美洲这些地区呢，都是有天主教他们的传教士，所以我们也会看到，也知道就是其实天主教的人数占比还是蛮多的。
对，
其实如果大家有去过澳门的话，因为我去过澳门哈，因为有一年我跟朋友一起去澳门，就是参观那个马里逊的墓地，但是我去到澳门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当地有很多的天主教堂。我想大部分都是天主教
耶稣会，
对，应该是那个时期建立的。
是。唐曼呢，你怎么看待耶稣会他在天主教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觉得耶稣会在天主教的改革当中像是给他们这个改革带来了一个新的亮点。因为我们刚才说，就是天主教在回应新教的时候，它首先是教义上一个对立，还有就是它一个比较值得称赞的，就是它对内部的教会纪律的和腐败问题的一个革新。这是非常好的一方面。耶稣会呢，它实际上是把这个天主教的这一部分改革革新给放大了，而且它不仅放大了，它甚至是就成为这个行动上的一个先锋力量。就比如说像刚才思雨所提到的，它把它扩展为去宣教。其实也正是因为耶稣会的这个宣教，所以就带来了后面轰轰烈烈的宣教运动。所以今天就是福音带来我们中国的版图上这么多的信徒，相信跟这个也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假如说我们去仔细去回顾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的一个宣教的历史，那就离不开耶稣会的很多著名的人物，比如说资料里提到的利玛窦，还有那个明清时代来华宣教的什么汤若望啊，南怀仁呢，郎世宁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宣教士，他们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入的。
对，而且我们这个资料里面提到，如果没有耶稣会的宣教和努力，很可能欧洲要大部分地区会被新教所占领。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天主教依然有他的一些信徒，
影响力，
对，影响力包括信徒遍布在很多地方，尤其是现在在亚洲啊，在南美洲啊，很多地方都是天主教比较多的集中区。那当然我们看到了刚刚唐曼所说的耶稣会，它是天主教它改革当中的一个亮点。它改革当中还有另外一点可能会引来很多的争议的，就是宗教裁判所。这给整个这样一个改革带来一个沉重的印记吧。我们会看到这一制度对天主教有什么影响呢？
对，其实今天我们读西方的很多经典文学著作都是以这个宗教裁判所作为背景，而且是借着这个背景深刻的揭露人性非常黑暗的一面。即便是在这个信仰当中，当人去为了就是保护自己的一个传统的势力，不惜去遏制比如说这个天主教联合世俗的势力，为了保住他的传统的教区去打压新教，遏制新教的发展啊，其实充分的展现了人的有限跟罪性的一面。而且呢，我们会看到对这个天主教而言，他们当时是以这个维护信仰统一的名义，用强制的手段来去压制所谓的异端，就他们认为的异端。就像这个资料里面提到的伽利略这个科学家也被他们定为异端，然后去活活的烧死。所以宗教裁判所在这个整个的 信仰历史上它其实是一段非常黑暗的历史，可以说它是反改教运动的一个黑历史。那对这个天主教而言的话，因为它是以这个所谓的改革，就是它内部的纪律方面的一个改革，它的本意是为了维护信仰的统一跟这个社会安定，但是它用错了方法，就是用人的方法，比如说依靠强权啊、酷刑啊、禁书啊、打压异己意见啊。所以这个制度呢，虽然它在短时间内是维护了内部的统一，但是它留下了一个以利服人，并不是以信仰的这种爱来去吸引人的这样一个非常糟糕的历史教训。它是把教会的形象给彻底败坏，而且它加深了这个教派的矛盾，并且它其实是严重的偏离了福音感化人心的这个正道。就违背了比如说福音的仁爱包容这些本质。
是。思雨，你怎么看待宗教裁判所对天主教的影响？
其实当我学到这一课的时候，当然也不是第一次听到宗教裁判所，但是看到宗教裁判所它的这个作用原来就是用于针对
所谓的异端，
对所谓的异端进行的一个宗教的一个裁判，就是定对方有罪等等这些哈。我在这里呢就做一个小广告吧，就是在岁月正好的礼拜三的故事人生里面，就播出了这个丁道尔的故事。其实丁道尔也是在这个时期，因为他是把那个圣经翻译成为英文的圣经，
对对，
是想要当地的百姓都可以阅读圣经，但是呢天主教教皇他们呢就把它当成是异端，所以呢也会把它抓起来。这让我就想到，就是其实如果是这个宗教裁判所他用错了一个地方，那我是觉得很可惜。但是呢其实人很多时候呢就是看不到自己他所用的这些方法都是错误的，而是呢他们会觉得他们所做的是正确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是给我们有一个提醒，其实当我们离开圣经当中的一些原则，比如说过度的依赖这些权利的时候，就很容易会偏离圣经，偏离神的心意。但是呢他们会觉得把对方当成是异端，他们是觉得他们做这个事情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从我们再回顾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原来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是错误的，但是他们会把这些事情当成是正确的。其实人性的软弱呢不仅仅只是存在这个世俗的世界当中，也会进入到这个教会的里面。
是是，所以我们看到天主教呢它肯定不是坐以待毙，它有很多回应。那这个回应当中呢有很多值得肯定的亮点，当然也有很多带来遗憾和伤痛的错误。这个就是我们在历史进程当中可以看到的，也盼望这样的分享呢可以带给我们深深的思考，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更多的去回到圣经当中，按着神的心意来敬拜我们的神。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真理是神的话语，真理是信仰的根基，持守真理不畏惧，挺胸昂首往前去。我们站起，我们站起，我们为那真理公义而站起。